那个素祭还配上油啊，四分之一的新的油。那第三个是奠祭，就是酒的四分之一新。燔祭，我想我们很清楚啊，讲到我们活着为耶稣，就是罗马书十二章讲的献上自己当作活祭，讲到我们这个人活着就是为了他，这是燔祭所告诉的。那么素祭，特别是讲到活着是耶稣，重在我们彰显基督的美德。因为素祭里面各样的成分啊，大家有空可以回去看利未记的笔记啊。那素祭特别讲到我们彰显基督的美德啊，各样的基督的性情，在素祭的成分里面帮我们表达出来。所以燔祭讲到活着为耶稣，素祭重在我们活着是耶稣。里面有讲到十架更深的生命，讲到圣灵的膏油啊，都就是讲到素祭啊。那么奠祭呢，讲到我们全归基督啊。那奠祭你知道，这个是整个酒杯拿到的祭坛上，然后呢整个浇奠上去，没有一滴流下来，整个倒出来。所以保罗自己在腓立比书他说，我浇奠的日子后到了，讲到他要为主殉道，他整个生命都要浇奠在祭坛上，那这叫做奠祭。所以是一个，一方面讲到他是一个彻底的奉献，一方面讲到它是一个馨香的奉献。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就是神的心意是要早晨晚上都献。而利未记第六章特别说到祭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三次说到不可以熄灭。那短短的六节圣经啊，利未记第六章八到十三节，这么短短的六节，他三次说到祭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不可以熄灭。那我们都知道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些东西都不过是一个表号，那在新约里面都告诉我们说，那些不过是后世的影儿啊，它的本体都讲到在基督啊，都讲到是基督。那今天我们在主里面，当我们来看这些旧约的条例的时候，那弟兄姊妹，那不要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字面上的条例，或者读旧约的生活，其实在新约里面神要我们这个人就是常常 renew， 常常更新我们对神的奉献啊，你不一定早晨一定要怎么样子有个祭坛，而是说你要真的学习在一天开始的时候把我们这一天交给神，而晚上结束的时候我们也在祭坛面前来结束它啊。我说这是一个很有福的生活，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要求，当作是一种律法的话，你会发现你很辛苦，觉得哎呀怎么搞得这么多的要求。可是如果你真是照着神的话里面去体会它的话，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有福的生活。你发现神的喜悦就在我们的身上，你早晨在神的面前开始，整个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一天都在祭坛面前开始，而你这天结束的时候回到祭坛面前，把我们这一天都摆在主的脚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好很美的生活。那 weekly 每周的献祭是特别讲到安息日要献的，我们不多说了。那 monthly 是讲到月朔，这是二十八章十一节到十五节。那底下讲到 annually， 就是每一年当献的，那这是在特别的节期的时候，各种不同的节期他们献祭啊。所以基本上在这里讲到的有逾越节，那利未记二十三章讲到七个最重要的节日啊，那在这里只讲到了五个，因为他把其他的前面的头三个都归在逾越节，因为这三个紧连在一起的。逾越节是几月几号？大家知道啊？正月十四号。那么无酵节呢？除酵节，正月十五号。然后再接下去出熟节呢？正月十六号。这三个根本就是连着的啊！所以呢，他们把这三个都归在逾越节当献的祭。然后底下七七节讲到五旬节啊，然后吹角节七月一号。五旬节是三月六号，吹角节是七月一号，赎罪日七月十号，然后到最后七月十五号开始的祝棚节。那我想细节我就不多讲了，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回家去看。那最后的一个条例要看的是许愿的条例，在三十章 三十章讲到许愿的条例的时候，他特别针对的对象是三种啊，那一个是年幼还在夫家的女子，对她能不能嫁，要不要嫁人这件事情，那么她的父亲是她的权柄，这是在第三节到第五节。女子年幼还在夫家的时候，若向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她父亲也听见她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却向他静默不言，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但他父亲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他所许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就不得为定，耶和华也必赦免他，因为他的父亲不应承。所以在这里讲到第一种年幼还在夫家的女子啊，那么许愿不许愿，父亲是他的权柄，这个许愿算不算数，父亲是他的权柄。那么第二个是对出嫁归给丈夫啊，那么第六节到第八节，那么丈夫是他的权柄，他若出了嫁有怨在身，或是口中出了约束自己的冒失话，他丈夫听见的日子却向他默默不言，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就都要为定，但他丈夫听见的日子若不应承，底下就说到就不算。那么第三个是讲到寡妇和被休的妇人，那么当她丈夫还不在，她丈夫已经不在了，寡妇就是她丈夫不在的啊。那被休了以后的妇人也是丈夫不在，所以呢她独身，所以这个时候她所许的愿约束自己的话都算数，自己就要负责啊。但如果她这些愿是她丈夫在的时候，那么丈夫当时的决定也是他的权柄。我们看一下第九节，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所许的愿就是他约束自己的话都要为定，因为他这时候没有 cover， 他要为他自己所许的愿负责。他若在丈夫家里许的愿或起的事约束自己，丈夫听见却向他默默不言，底下跟前面基本上讲的是一样，丈夫如果默默不言那么就算数，如果丈夫否认的话那么就不算数。好，那这是这个许愿的条例。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啊，有几件事情值得我们注意的啊。那第一件事情，神非常重视人向神的许愿，所以当我们在主的面前许愿的时候，或是有任何约束自己的话，需要 sincere， 需要很 serious， 你要很真诚，而且要很认真很严肃的，不可以随便许。大家记不记得 sincere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以前讲到讲过一次，没有 wax， 很好啊，就没有抹蜡的，就在这个希腊，这是一个希腊字根过来的啊。sincere 就是当初他们这些雕刻家在那里雕刻那个木头，雕刻出各种的东西，有时候不小心一个角坏掉了，或是有一个裂缝，他们就弄差不多相同颜色的蜡把它抹上去，所以看起来非常 smooth， 很好啊。但是你这个东西带回去以后，太阳一出来或是时间一久了，这个蜡就会掉下来，那个裂缝那个缺口就会看见的啊。所以什么叫做 sincere 呢？就是它没有加蜡的，就是很真实很诚实的啊。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所有的许愿啊，神不希望我们抹蜡啊，这个甜言蜜语讲了那么多，结果实际上不是那么多啊。那弟兄姊妹，神希望我们真实，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赐大福给凡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神喜欢我们诚实，我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每一次当神对我有要求，我自己觉得我达不到的时候，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怎么办，主啊我做不来，我从来不隐瞒，我就跟主讲我做不到，然后我就在主的面前祷告，就求主帮助。弟兄姊妹，神可以提升水涨船高啊，就可以让我们胜过我们的困难，胜过我们原来以为做不来的事情，那就做到了。神会负责，所以神常常不在乎我们能不能，神在乎我们愿不愿意。 这是神在乎的。你今天先不要讲你能不能过得胜的生活，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过得胜的生活。今天先讲我们羡不羡慕，愿不愿意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也先不要讲说我希望我以后不再讲闲话啊，不再讲批评论断的话，我没有办法做到，我真的做不到。那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舌头怎么样，很难制服吗？舌头是从来没有人可以制服它，不是很难，是没有办法的。弟兄姊妹，所以神今天都不是问我们能不能，是问我们愿不愿意。而我们真愿意的话，那个能是在乎他能，不是在乎我们能。底下神就会把那个得胜的路跟得胜的那个力量生命啊赐给我们。弟兄姊妹，所以神在乎我们向着神的心。也在这里讲到这个心愿，当我想这个今天神在新约里面，我们因为在这个宝血的底下恩典多多到一个地步，我们都不太在乎的，反正许了愿忘记了明年再来就是了啊。所以我们常常在主的面前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我们已经不知道忘了多少心愿了啊。在基督里面，这个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所以主啊，以前都不算了啊。那我们在新约里面真的是恩典很多啊，但在旧约里面神很在乎这个啊，很在乎啊。所以在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所有许的愿在主的面前一定要审视，一定要很 serious， 要很认真。那第二件事情呢，神非常重视次序，重视等次的神。所以在这里你发现神很在乎这个 authority 的问题。当女子没有出嫁，父亲是她的权柄；当女子出嫁的时候，丈夫是她的权柄；当你没有 cover 的时候，你觉得你很自由，你要为你自己负责。这是撒旦其实很容易攻击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孩子们容易不服权柄，那么姊妹们也比较不容易服权柄啊。你发现其实弟兄们有时候比较容易服权柄，在军队里面训练的，还是在这个工作环境里面出来的啊。所以以前有个牧师讲，他说圣经上特别讲到丈夫要爱妻子，姊妹要顺服丈夫。他是因为姊妹最难的就是顺服，丈夫最难的就是爱，所以神知道这是我们最需要加强的地方。所以圣经上在这里也讲到姊妹学顺服。那么弟兄在这里呢，神给弟兄的要求，责任 responsibility。 所以这个当 leader 的，当权柄的，不管是做父亲做丈夫，或者在神家当 leader 的弟兄姊妹，那个 responsibility 责任非常重要。所以真正的 authority 背后一定跟 responsibility 跟 love 跟爱发生直接的关系。真正的权柄一定从爱从责任出来。所以呢，当你听见你的孩子在那里许愿，或者听见你的妻子在那里许愿，而你却默默不言，并不代表你没有责任，你要负责的，表示你阿门他啊。今天很多人在这个点赖皮，对不对啊？当时你讲的时候我没有跟你说我赞成啊，神说你默默不言就表示你赞成，这是神的原则。所以姊妹说我可不可以去买这个啊，弟兄不讲话，你敢给我买你就小心啊，他嘴巴不讲，买回来了以后就生气啊。那个姊妹说那你当初没有反对啊，那我说我也没赞成啊。那么神的原则弟兄姊妹要搞清楚啊，你不讲话你就负这个责任。所以圣经上在这里五次讲到，这是我们弟兄们的毛病，五次讲到如果默默不言，你就把默默不言圈出来，五次讲到，这是在对付做权柄的人很重要很关键性的东西。权柄决定不是只是一个地位的东西，权柄决定跟责任发生关系，决定跟爱发生关系。你真爱他，你怎么可以默默不言呢？你真要负责任，你怎么可以默默不言呢？对不对？所以当权柄我们要晓得啊。所以当神追讨罪的时候，神是追讨那个权柄的罪。所以我们看十五节，当他丈夫听见以后，若使这两样全废了，就要当妇人的罪孽。 你知道吗？所以神在这里不是追讨这个妇人的罪，神是追讨她丈夫，或者追讨这个父亲，或者追讨这个做权柄的。所以我说，在神家当权柄跟在地上公司里面当权柄大不一样。神家当权柄其实是很深的代价，要有责任，要有爱，要有榜样，这是一个权柄。那今天在神基督的话里面建立了基督的家庭，那我们做姊妹做子女的要学习顺服，因为神喜欢我们顺服，这是神家的次序。那是做丈夫做父亲做权柄的，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在爱中要负责任，要真正要有责任感，要有当代，那不可以说我们不闻不问或是默默不言，而到最后等到出事的时候我们才来定罪。那弟兄姊妹呢，这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神不喜欢。所以当 leader 的我们都学，而且我们要知道神将来追讨罪的时候是来找权柄的。所以呢，我们有权柄是我们的福气，对不对？因为上面有个 cover， 我们真实的时候神不是直接来跟我兴师问罪，我是伏在权柄的底下。那么圣经上里面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三节讲到，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而神是基督的头。你发现连基督都伏在权柄底下，而基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头。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啊，主真的是替我们负责，他最有担待的。所以当我们不对的时候，神一定用恩膏在我们里面运行，提醒我们，因为他负我们责任，因为他爱我们。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常常说就让基督的平安来带领我们啊。当主用不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那么教会女人蒙头的这件事情，其实是在提醒全教会都要学习顺服啊，要学习顺服基督，因为基督是个人的头。只是因为姊妹预表教会，弟兄预表基督，所以今天呢是在姊妹的身上有一个蒙头的记号就是了，不是说只有姊妹要学顺服，大家不要误会啊。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那里其实很重要的是要讲到基督是个人的头，所以在神家里面男人女人都需要蒙头，讲到我们里面都需要有一个蒙头顺服的态度，要顺服基督，基督是我们的头。只是为了记号的关系啊，为了预表的关系，姊妹们预表教会，所以姊妹们身上有一个蒙头的记号给天使看。但是蒙头的原则，蒙头的 spirit 是弟兄跟姊妹都要有。我们的只有神儿女们身上有一个特殊的记号，我们是学顺服的，我们上面有 cover 有权柄。弟兄姊妹，这是许愿之力啊。我想我们今天因为这些的东西都是比较生硬一点啊，所以我们现在就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我们大概不到一个钟头就可以讲完最后的，所以大家休息十分钟好不好？那我们等一下就来总结。好，弟兄姊妹们，我们开始第二堂的聚会，也是民数记最后一堂了啊。我想我们时间快要得释放了，我不知道这个上课让你这么受苦啊。这个刚刚还有姊妹问我下一次什么时候呢？我们想这个民数记快要结束的时候，其实里面可以挖掘的宝藏是我们一辈子你自己可以找到很多很多很宝贝的东西啊。那圣经每一卷都是这样子，不管我们读过多少遍，不管我们讲过多少遍，当我们在读的时候，圣灵还可以把一个更新更深的一些亮光或者启示或是一些实际赐给我们啊。那像我在这边讲一些民数记大家回家可以做的啊，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像我上次说的旷野经历的几个主要的目的，那这些东西就是是在经文直接的记载经文以外的，就是你整卷的概念当你真正掌握的时候你可以找出来的。所以讲到旷野的这个，你读民数记整个民数记的过程里面，你发现几件最大的事情是什么，而那就是讲到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走旷野经历的时候那几个最重要的经历，或者这几个经历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还记不记得哪五个？我发现你们跟我的健忘一样，还是客气一样。第一个，经历神的引导啊；第二个，经历神的供应；第三个，经历神的启示，不可以看笔记；第四个，属灵征战啊，属灵征战的学习；第五个，经历肉体的显明和对付啊。那弟兄姊妹，这实在是我们旷野经历这五方面非常非常宝贝。那你再去细节里面去找它，你可以找到很多的东西。例如说经历神的引导，我只是举个例子，你就可以把这个民数记里面，或是包括一点出埃及记也没关系，所有云柱火柱引导百姓的一些原则把它找出来。例如说他决定我们到底下一站是什么，对不对？他决定他有主权带领我们经过每一站，他是按着站在带领我们，他是有他心中纯正手中的巧妙，他有他的计划在我们身上。那就是他也决定我们在每一个经历里面该停多久，一天、两天、一个月、一年。云柱几时起行，百姓几时跟随，云柱不动，百姓就不可以动。所以你看，你又找到一个原则，对不对？他讲到这个云柱火柱，这个在神百姓危险的时候会绕到后面去保护他们。好，说到这个云柱火柱在路上，它不仅仅引导我们，它也保护我们。啊，讲到有的地方是绕行，有的地方是返回，记不记得？有的地方是绕道啊。你就发现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些工作，你可以把这些东西都写出来。那为什么要返回？为什么要折回呢？因为我们失败了，神叫我们再回头。为什么要绕行呢？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管教啊。啊，在这边神有一些特别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啊，所以有的时候绕道呢，是因为神纪念我们的生命还幼小，怕遇见非利士人的战士我们就灰心了，就回头了，所以神就绕道不走非利士人的那条路。你就发现你可以找到好几个神在我们身上引导的一些原则，都是很宝贝的。我说你相不相信这个每一篇都可以是一篇讲台，对不对？所以将来弟兄姊妹，你们服侍主的时候，这都是很好的。像讲到供应，供应有好几种的供应啊，这个降马拉的供应。那我们现在讲水好了，整个民数记里面，从出埃及记神百姓出埃及到进迦南，经过两道水，第一个是什么？红海，第二个约旦河。它属灵的意义是什么？过红海表示是受尽，就是脱离了世界，脱离了仇敌的权势，让我们开始走属天的道路。而过约旦河讲到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个同病的一个经历啊。那在这两个的中间，在旷野里面所有跟水有关的经历，大家能不能想起来还有什么啊？米利巴水啊，很好哈。那就是讲到这个，在这个整个旷野里面几种跟水有关的啊，一个讲到从按照顺序来，马拉的苦水，对不对？讲到神百姓在经历的时候，有时候碰到一些环境这么不舒服，一喝是苦的，觉得哎呀，我们信主了，今天是在走属天的道路，难道也会碰到困难吗？好像喝到苦水，他们在那里埋怨，然后神怎么样子把苦水变成甜水啊，把这个树枝丢下去啊。彼得前书二讲到基督被我们被挂，讲到被挂在翅翼上面，所以那个树是预表到十字架啊。当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进到我们的环境的时候，你发现同样的水不再苦了，变成甜的了，所以马拉变成甜水了啊。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的经历。那底下又讲到以琳，他们到了以琳，有70棵棕树，12股活泉，讲到那个圣灵丰富的祝福，好像你被带到一个境界，真是觉得享受那个痛来痛去都是生命啊，都是活水，都是见证啊。70棵棕树在旷野的里面，在沙漠的里面，居然有这么多这个啊，这个胜过死亡、胜过荒凉的一些见证出来，我们里面受激励。所以你发现这个神给我们解决难处，有的是借着不改变环境，但是借着改变我们的本质啊，改变我们这个人啊。同样的水就从苦水变甜水了。有的时候神是把我们从难处中整个带出来，带到一个新的环境，是一个完全可以叫我们休息、叫我们享受、叫我们在那里 得到复兴的一个环境，像以琳啊，以琳的活水。还有什么跟水有关的？击打磐石，那这是一个更深的环境，就是你根本看不到水，你只看到的是石头。所以神在不可能的环境里面啊，叫磐石裂开流出活水啊。这个磐石我们都知道讲的是主自己啊。所以哥林多前书十章讲到随着我们的灵磐石，讲到主。那第四个水跟水有关的是什么？大家可别想得起来，那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啊。那是在21章啊，当神百姓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没有水，所以百姓围绕着照着神的应许就在那里唱歌啊，竟那涌上水来，根本不可能，连石头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啊。百姓就在那里凭信心唱，竟那涌上水来，然后首领用杖跟圭就开始挖地啊，水就出来了。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你可以读到很多这些很宝贝的，讲到神的供应，有神主动的供应，有神叫我们凭信心的支取啊。有的要讲到这个神百姓中间的首领，他们在神家里面为了得水，他们在主面前付代价，百姓用信心来托住，用信心来在这里支取这个不可能的环境中要得到祝福。所以百姓在那里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而首领们在这里用杖跟圭啊，在这里挖地，水就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你可以读到好多好宝贝的。我跟你们讲了这些，你们会说，那余弟兄你为什么前几天都不讲这个？这个东西很多，弟兄姊妹，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回家一定好好读啊。那这个是讲到几个，那还有我们还有其他可以读的，像所有关于基督的预表，这次我们没有空去跟弟兄姊妹讲太多，但是其实很多的细节我们都讲到了。那基督的预表很多啊，像我们讲到陶城，基督是我们的陶城，我们在那里无心犯罪，但是却的确有罪了，那么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陶城。那讲到铜蛇，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要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啊。像灵磐石，基督是随着我们的灵磐石啊，各种的祭啦、会幕啦、大祭司啦、亚伦发芽的杖啦、除污秽的水啦、逾越节啦，有好多基督的预表。弟兄姊妹，我们都可以回家一个一个把它读出来啊。那还有一个啊，讲到各种的属点，那其实不光民数记啊，你可以把它扩大到圣经里面所有的属点有哪些。那属点说到神在乎，属点说到神在乎，神看重。民数记里面有几种属点？属点百姓嘛，最基本的，对不对啊？属点他们中间有谁是可以出去征战的，要20岁以上，要男的啊，要以色列人啊。那弟兄姊妹讲到那个数算我们的生命的度量，那个还有属点什么？属点利未人，利未人也是一种特别的属点，属点我们侍奉的生命和度量。还有什么属点？还不见得叫属点，好像那个33章，他数算神百姓的脚踪，他不光是数点人数，他也数算他们的脚踪啊，从南塞起行路上这42站，神每一站都数算。啊，弟兄姊妹，我们前面讲过，说38年的漂泊，就着那个发生的故事来说，圣经上记载不多，但是你读到民数记33章的时候，神却把这每一站都把它列出来，说到我们。虽然被神管教，我们失败了被神管教，但是神还不是让我们在旷野里面迷路，在那里漂泊，神还是用云柱火柱按着站在带领我们，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虽然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在神的手中，云柱火柱仍然引领我们，灵磐石仍然随着我们，马拉仍然早晨到的时候降下来。弟兄姊妹，就是讲到神的恩典啊，这数算我们的脚踪。那么这个还要数算他们奉献之物，这里讲到 当 leader 们在那里献祭的时候，神每一个东西都数算，每一个支派献了多少都数算。说到神在这里数算我们爱主或是奉献的生命，神很在乎的。圣经上还有很多其他的数算啊，数算我们的年日，对不对？诗篇九十篇摩西的祷告，求神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耶利米书第二章，神也这里讲到说，这个新妇岂能忘记他的衣裳呢？对不对？这个少女岂能忘记他的装饰呢？他说，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讲到神很在乎他每一个日子，我们在主的面前到底有没有好好过？那到了但以理书第五章二十六节，神借着但以理对伯沙撒王讲啊，他说你的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当夜伯沙撒王被杀，整个波斯马代王朝交换啊，从巴比伦换成波斯马代去了。那弟兄姊妹，你能发现这个年日神数算的，到底我这个人在主的面前有没有价值，活得算不算数，神都数算。还有数算地界，这应该也是民数记的啊，神数算这块地是要给谁的。那么到了约书亚记讲得更清楚啊，哪一个支派得哪些地方，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神一一的都把它点出来。神数算我们的地界，这里就特别说到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是神量了又量特别给我们的，神都在乎，我们岂能不在乎呢？神这么细的不厌其烦的把他给我们的产业写出来，那到底我们得到了多少，这是神对约书亚讲的，你年纪老迈，但是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神都已经数算要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还没有得到。所以保罗到了晚年才会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到了，我乃是竭力往前，或者我可以得着神所要我得着的。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保罗所得到的已经真是太多了，我们跟他比望尘莫及，但是保罗所得着的跟神所要给他的比，那又是望尘莫及。所以他说我或者，他说我要竭力往前去得，我或者可以得到神真是要给我的。这就是一个积极的灵啊，一个往前的灵。就神给我们的产业太多了，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在乎啊。那圣经上还有数算家谱，讲到神在乎我们属灵的来历啊，讲到我们生命的来源啊，这个数家谱就说到我们这个人被神分别出来，那我们要在乎我们从谁得生命。那虽然我们都是从基督得生命，但是弟兄姊妹有很多在地上，在我们今生影响我们的人，有的人可能是借着读属灵书，有的可能是传道人，有的可能是你亲爱的家人，你从他身上继承了一些特别的产业。那神也很在乎我们所得着的。那数算家谱，那么在旧约里面特别有一个数算，是数算归回者。神百姓被掳的时候，当他们回来，你发现神每一个支派到多少人，不仅仅人都数算到个位数啊，例如说272名，表示每一个城市神都算，神不是说将近300人啊，或者200多人，神是算到 digit single digit 272或者多少人。那弟兄姊妹，连牲畜神都数算，那不仅仅我们这个人神数算了，连我们所有的愿意归给神的，神都在乎。那讲到这么多的数算，还有一个数算，弟兄姊妹可不可以想到掳物？很好啊，对，那数算掳物，我们征战的得着，这个大卫得着多少多少多少，神都数算。那神家建殿的材料，还有一个在新约的，想不起来了。英英，你应该最记得，因为你这两天刚去烫个头发。神数算我们的头发啊。所以他这次烫头发掉了3根，神都知道啊，是因为神都 number 过的。那个数算不是说一共多少根，而是说每一根有一个 number 啊，神都已经 number 过我们的 hair， 我们的头发。弟兄姊妹，就说到神在乎那个细微的爱，神在乎我们。所以你发现圣经上有这么多的数算，当你真正去读的时候，有很多很多很宝贝的啊。 几次的管语教上次我们已经提了，如果你把出埃及记的加起来的话会更好啊。可以很明显的一个 picture 知道神百姓在旷野里面他们在管教的这件功课上一些基本的学习，而他们被神管教最常犯的三个错，一个是埋怨，一个是不服背叛，第三个就是干犯了神的要求，比如说犯淫乱、犯安息日啊，或是摩西违背了神的要求，就是不顺服啊。弟兄姊妹，最基本的就是这几件，他们被管教，他们为什么被管教？管教的态度是什么？神的反应是什么？这些都可以把它写下来啊，这是很多很宝贝的。而且当你真正出埃及记跟民数记你都一起写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上次问大家的问题，为什么出埃及记跟民数记的管教不一样？在出埃及记神从来不管他们，他们埋怨干嘛神就照着他们说的做了，但是从民数记开始一埋怨火就出来烧在他们中间，神的管教杖就领到他们啊。那为什么这个分水岭在哪里？那就很清楚。所以我就说像圣经我们把这些事实找出来，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宝贵的东西。那么几次的征战，那最好也是从出埃及记写起。出埃及记主要的征战就是对亚玛力人，但是那个征战是一个很关键的征战啊。弟兄姊妹一定把它也读进来，跟民数记的几次的征战把它加在一起，你可以写出一段很好很好的经文笔记。所以你如果觉得在这个教会里面好像只有礼拜天聚会好像没有什么造就，我已经给你们很多 homework 了，你真的回家去做，做完你自己发现得到最大祝福的就是你。那我们有一个青年弟兄到洛杉矶去读书，他每一年放假回来的时候，寒假暑假他都会跑到我们家来跟我跟面试交通，然后跟我主动的要 homework， 你知道吗？他说我下一个阶段该读什么。上一次我给他出的是叫他读保罗行踪，然后一方面听我的录音带，一方面把保罗的行踪跟所有的书信好好读，他真的就是回去做笔记好好写。他说他收获好大，他说他得到了很多很多的祝福。那就证明他在那边读书功课忙得要命，但他每天的读经生活他就开始照着我说的我给他的一些 hint， 他就开始在主面前写笔记啊，开始在主面前读，然后读完了以后回来又问我说我下一个阶段该读什么啊，我又给他这个出埃及记啊。那弟兄姊妹他在主的面前就这样趁着年轻的时候就这样下功夫，我觉得很宝贝。那我们都已经过了学生年纪了啊，你看你现在都毕业了，所以更要抓紧机会，因为我们的时间比别人更少，所以回到家不要光一天一张新约圣经就够了啊。我是说新约我们一年一遍把新约读完是妥协再妥协啊，是为了全体弟兄姊妹的。但是对所有在主面前蒙恩年日多一点的比较有心的，你决定不能够满足于一天那么一张圣经的弟兄姊妹， 那是堕落要在主面前认真了，每一天要多读几张圣经。我记得好几年以前那个史弟兄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每一天虽然读一张，但是把那一张写笔记啊。这一张大概的分段你自己的心得是什么，一天写一张。他说你虽然慢，但是三年下来整本圣经你都写完了。我记得那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九点多到我爸妈家去看他们两个在书房，一个人一个书桌底下，两个人都在做这个笔记，我好佩服他们。那时候已经实行了大概一年多了，很多人都停摆了，我就发现我父母亲他们年纪这么大信主这么多年还是在主的面前一直认真的写每一张，我真的觉得我们年轻人惭愧，要加油，真的要加油。那几种的人上次我也跟弟兄姊妹讲了啊，这些人在神百姓走路的时候都对神儿女们造成不同的影响。像我上次特别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讲 leader 们对神家的影响，光从民数记就读了这么多的他们对百姓可能造成的影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的说老实话不是去听更多的道，我们实在需要的是要在主的面前能够很认真的追求主啊，在主的话上，在跟主的关系上，在跟随圣灵上啊，在我们的生活上。弟兄姊妹有太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去得产业，值得我们去好好走路。今天我们要的不是要更多的道，要的是真正去走路，真正去经历，真正去得着它。我现在只是讲一下民数记中的这十个宝啊。 那这是我自己叫他的，因为我算一算我写的这几个以后发现正好十个，我就想就写十个宝。那也许不止这十个，你们将来还可以读到更多的啊。那我只是稍微提一下，因为一方面是半复习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把一些我原来没有空细讲的一些少数的东西再把它补全。那这样子我们整个民宿记啊就好像基本上就都收起了啊，这叫做拾遗啊，就是神的百姓在旷野收割的时候会留下一些在那里，但是呢不要糟蹋，所以有人到最后去拾遗，把地上所有的再收起来，因此呢我们一样可以得到很多。所以我就讲一下这十个宝。那我基本上分成两类，每一类有五种。那第一类是对付消极的需要，对付消极需要。我们这边提五个东西啊。那第一件事情，我们提铜蛇。这个是在21:4-9啊。那什么叫做对付消极需要呢？就是特别指到神百姓犯错、犯罪，或是被沾染了，变得不洁净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它？这样子的经历在我们生活里面常有，对不对？我们不小心犯错了，我们犯罪了，或者我们被玷污了啊，或者我们沾染到不洁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样？或者我们被管教的时候，那到底我们该怎么办？那个比较是应付这些消极方面需要的。那第一件事情是铜蛇。那我想铜蛇的故事在那个21，就是神百姓因为要绕道以东啊，因为以东不让他们走过，所以他们在那里绕路的时候，因为这路难行，所以他们心里面就怨赌神和摩西，他们整个心非常的烦躁，所以呢就怨赌神，然后就在那里发怨言啊，讲了一句很严重的话，他说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这句话得罪神，神用马拉一路上应付这300万个人的需要，而他们到最后他们对马拉的态度，其实讲到对马拉的态度又是一个功课，大家可以回家查，对不对？马拉刚来的时候他们那么新鲜，说这是什么，马拉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What's this？ 这是什么不知道这是什么啊？那这是从天上来的东西，所以他们刚刚开始很宝贝，神说一天之神收一天的份啊，那么安息日前收2000，因为安息日不可以出来，神说你们多收的话它就会消化就会腐坏，你发现他们果然就多收，然后神就果然让他腐坏，神就责备他们，你看看这些人就是不听话，你发现他们刚刚开始就是想要啊，等到了民数记10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这里除了马拉没有别的，就说可以是可以，但是 not enough， 再给我一点别的，这个教会不要光讲道嘛，来一点别的嘛啊，什么卡拉 OK 比赛啦啊，或是抽奖比赛啦啊，或是怎么样怎么样啦，就是不要那么严肃嘛啊，大家轻松一点啊，就是还可以有，你还可以讲道，但是你也给我一点别的。这是民数记10。那到了民数记21呢，他们说我们这里厌恶这个淡薄的食物，讨厌。这也是提摩太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末后的世代的时候，他说人的心会厌恶纯正的道，那个纯正的信息，人不仅仅说听起来很辛苦，人根本厌烦不想听，就是这个世代的心性啊。所以在这样子的心性里面，神就让火蛇进到他们间去。那这样子呢，我的重点是在讲这个宝贝啊，讲到铜蛇。那铜蛇在这里，我想我们读一节圣经啊，21很重要的事情。那所有被火蛇咬过的人，凡是一望这蛇就必得活，那这是神的应许。然后9，摩西便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消极的需要就是被神管教然后被蛇咬，神给他们的一个应许，给他们的一条出路。 而第九节是摩西真正做了以后百姓们的经历。凡被这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是一个经历，这是一个证明，他们果然得救。有什么呢？我想我们从新约圣经很清楚啊，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讲到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照样要被举起来，叫一切望他的都得着永生。弟兄姊妹，今天仰望铜蛇是我们的出路。圣经上讲得这么清楚，讲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让我们靠着得救。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300万个人，神立了几根铜蛇？那你发现300万个人，神立了几根铜蛇？一根哦。300万个人其实今天是很大的一个局面，整个这个 peninsula 啊，这个 Bay Area 加起来多少人？听说包括东湾，包括 Oakland 那边，全部都加起来500万人，还是500万人？300万人是很多的人，但是神只立一根。你病得再重，你只要一望就活；你被咬得再轻，你不望你就死定了。就是这样，所以呢，就说爬也得爬出去望他一下。当你真在信心的里面来仰望铜蛇的时候，这叫做这个叫做仰望基督啊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当转眼仰望耶稣。弟兄姊妹，所有依望他的就得活。这个经历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太重要了。就是我说的，随时归回。平行往前 At any time we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当我们将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 make a U-turn 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得着了真的拯救。你就发现我们当初因为犯罪得罪主的那些带来的管教，带来的仇敌的攻击和伤害，从我们身上离开。所以我们常常被仇敌蒙蔽啊，像有的夫妻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他们却不肯在这个时候转向主，他们反而在这里 fight， 觉得我们最近心情不好，不要去教会了。这两个在家吵架，在家里面争执啊，在家里面想解决问题，其实解决不了。最直接的出路，直接回到这边来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当我们一转眼望耶稣的时候，所有望见他的就活过来。这是同时，有弟兄姊妹，我不管我们在任何时候哈。如果我们里面觉得失败，觉得烦躁，觉得软弱，觉得灰心无力，我们做的事情就是 make a U-turn to God。 而这件事情在当时这么清楚的被百姓们经历，所以这块铜蛇就成为他们的宝贝，成为他们的宝贝啊。那到了列王记下18章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列王记下18章第四节，讲到西西家年间的一个复兴领导百姓。那西西家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他把这个铜蛇整个磨碎掉，他把它打碎掉。为什么呢？因为百姓把这个东西当作一个神像一样，他们叫它铜块，然后百姓在这个铜蛇面前烧香敬拜。弟兄姊妹，这西西家的复兴啊，他伟大就伟大在这里。这个几百年来摩西手上带的这个铜蛇，那摩西是他们的民族英雄，然后这个铜蛇在他们中间真是宝贝，但是西西家起来复兴的时候，他有勇气把它给磨掉，因为他知道百姓在这里只有是在不是真正的归向神，而是归向一个传统啊，一个标记之物，一个外面的东西，而不是心里面真正归向神。这也是主耶稣为什么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啊特讲到这个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啊，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主，因为主要这样子的人来拜他。撒玛利亚妇人跟主耶稣讲到的啊，你们说要在耶路撒冷敬拜，我们的祖宗说要在这个山上，主说不在那里也不在那里啊，时候将到，如今就是真正拜父的永远是在心灵和诚实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真归回，同时对我们真实的意义就是我们在里面，我们在心灵和诚实的里面，我们诚心的归向主。什么时候我们归向主，你发现那个咒诅破坏离开我们， 就是同舍啊。那第二件事情我们看一下，是在民数记十六章，这个包裹铜祭坛的那个铜衣片啊。这是在民数记十六章三十六节到四十节。那这个铜衣片是怎么样子做成的？大家知道啊，都还记得，就是可拉党他们叛变的时候，有250个 leader 那跟着他们一起叛变，他们手上拿着铜香炉，那一天耶和华的火出来把他们都烧灭了以后，那么神就叫摩西把这些铜香炉把它锤成薄片，然后包在铜祭坛上面，作为一个记号，作为一个纪念。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十六章四十节，是三十九四十。于是祭司以利亚撒将被烧之人所献的铜香炉拿来，人就锤出来用以包坛，给以色列人做纪念，使亚伦后裔之外的人不得进前来，在耶和华面前烧香，免得他遭可拉和他一党所遭的，这是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那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说就是神审判的一个记号和提醒。那这样子的东西对我们走属灵的道路也是重要的。也许我们平常很少想到这个啊，但是这样子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啊。让我们这个人，让神的百姓一看见那个祭坛外面的这个铜衣，他们就想起来他们不敢在主的面前再去自高，再去背叛，再去不守地位。所以这是在神的面前作为一个纪念， 给百姓做纪念，也是做提醒。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常常被主管教一次两次三次，打得头破血流，常常忘记啊。那忘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在主的面前好像有一个审判的记号或管教的记号来提醒我们。那雅各刚开始的时候，他什么都要跟神争啊，什么都要抓，那一直在披鲁伊勒被神那样扭了一下以后，那这根杖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不仅仅是一个真实的依靠啊。从前这个杖对他只是点缀，可有可无，要的时候用一下，他从今以后他每一步路都需要靠这个杖。那不仅仅是一个真正的依靠，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提醒啊。下一次当他每一次用到这个杖的时候，他就想到他不敢在这神的面前跟神较力，他知道他胜不过神，他需要在主的面前服下来。以脚七次是难的，就保罗身上有一根刺在他的身上，神说，因为保罗说免得他自高，提醒他，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的记号跟痕迹啊。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要小心啊，这个东西也要宝贝。其实所有神给的，其实都是一个宝贝。虽然它比较是应付消极方面的，但是对我们来说仍然是一个祝福，一个提醒。那就讲到一个记号。那第三个讲到除污秽的水啊，或者除罪的水。那我们刚才已经正好讲过了，所以就不多说了啊。除污秽的水，那特别是针对我们的死亡啊，一切沾染死亡的，那么借着除污秽的水来把它洁净，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整个灵再被更新，再活过来，活在一个心灵的新样里面。那第四个呢，亚伦发芽的杖。这个也是要留给神的百姓作为一个记号。那亚伦发芽的杖，我们看一下十七章啊，因为十六章是神百姓中间很严重的一次背叛啊，可拉党跟流便的子孙啊，还有大丹亚比南这么联合起来，这是一件，还有250个首领啊，这么严重的事情，神是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让地裂开，把他们吞灭，火烧出来，把这些 leader 烧死啊。神这是在审判方面 在消极方面，神却一件心事，审判除掉了所有这些背叛的啊。但是在积极方面呢，神在这里用一个证明，就是用一个复活生命的证明，来这里证明亚伦他们在主面前所得到的这个职分和权柄。所以这是一个复活生命权柄的明证啊，这是很特别的。弟兄姊妹，葬说到生命已经枯竭，已经死掉了，只有神复活的生命在里面，才可能让一个葬重新发芽开花结果，结出熟性来。这是一个复活生命的一个明证。所以真正的权柄，弟兄姊妹，那不是显在审判上，而是显在生命的见证，生命的这个表现上。所以神要求他们把这个东西放在法柜前，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这样就使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一方面是为了阻止他们继续发怨言，一方面也是保护他们不再继续受审判。就是讲到亚伦发芽的证，那个真正复活的权柄在他们的中间。所以一方面是证据，一方面也是一个提醒。所以我们讲到这个权柄跟背叛，我们需要平衡啊。弟兄姊妹，一方面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敢随便的这个犯啊，特别是对神所立给我们的权柄，我们的父母啊我们的丈夫啦啊，我们教会的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啦、父老啦，我们要学习顺服，不要犯啊。那在另外一方面呢，那真正站在权柄的，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他必须是在爱的里面，他负责任，他有榜样。那弟兄姊妹，那这是两面，我们需要平衡。那我这个随便假的权柄在这里压人，这就不对的。所以今天在这里，权柄决定不是一个随便来的，权柄决定从神来的，决定从我们主的话，从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里来的啊。那弟兄姊妹，是不是权柄杖一放就晓得了？经过漫长黑夜，没有一根杖可以发芽的。而真正出于主的，他可以胜过一切的考验，他把那个生命，把那个复活彰显出来。那今天我们在这里是讲平衡，弟兄姊妹，一方面我们在这里学习顺服，带着一个顺服的态度。扫罗那么不属灵，大卫还是不敢动耶和华的受膏者，对不对啊？那这个跟他属灵不属灵，他是不是完全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这个人如果违背圣经，这个人如果违背了道德，违背了我们里面的平安给我们这样子的要求，弟兄姊妹，我们都要退回来祷告。所以像刚才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很明显的错误，那这样子呢就不能随便去顺服啊。所以在中国大陆有不少的异端，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那异端的出现就是过度使用权柄，他们有一个现象就是强烈的强调权柄的重要，你必须绝对顺服我，就连我今天叫你去死你都得学顺服，虽然我不见得叫你去死啊。他们会拿亚伯拉罕的例子或是拿别的例子做例子啊，那献以撒就是献，但是呢停不停是由我来决定，你就是学习顺服啊。所以所有的异端有两个基本的特点，一个是讲绝对的权柄啊，那一个就是讲不合道德的事情，常常跟淫乱发生关系，常常跟这个不合伦理的事情发生关系啊。那更明显的就是他们的教训不合圣经啊。所以我想我们基本上我们要知道，所以在神家里面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我们要学习彼此也要顺服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宝贝的事，这是讲到亚伦发芽的杖，一个正面的一个复活的明证。那最后一个是讲到非利哈的枪啊，太低了我就不写了，弟兄姊妹知道就好了。第五个讲到非利哈的枪，那这是在民数记25章，上次我们已经讲到了，当他们在那里跟米甸的女子行淫乱，大大得罪神的时候，那神叫摩西把族长对着日头挂起来，在那里审判他们。那弟兄姊妹，当会众跟摩西都在耶和华面前哭泣的时候，谁知道这个西缅的 这个宗族的首领，那个时候却带着一个米甸女子当众把她带到帐篷，准备再去行淫乱啊。那这时候腓力哈看到的时候，拿着枪跟进去，一枪把他们杀死在约和华的面前。弟兄姊妹，神就使瘟疫止息。在那个时候，因着瘟疫死的已经死了24000个人。那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叫耶和华的心得到安慰。所以在第十节，耶和华就晓谕摩西，民数记25章，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力哈，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他在我们中间以我的祭血为心，使我不在祭血中把他们除灭。底下神跟他立约，叫他永远当祭司，因为因他为神有祭血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腓尼哈啊，他以耶和华的祭血的心为心，然后用了这个枪在主的面前啊。第一个，他叫神的心得安慰，怒气止息，这是大事，所以审判停下来。第二件事情，他使这个瘟疫止息啊，而让以色列人这个被赎罪。那第三个，他也使百姓收敛，不敢再放肆继续的得罪神。所以腓尼哈的枪在神家里面极其重要的，我们也需要的。所以当神家有明显的罪而得罪神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起来靠着主的恩典，照主的话我们要来对付啊。因为我们还是要看重神的心和神的荣耀，过于人的感情。好，那这是五个抵抗在消极方面，我说对付一些消极的需要，被管教啦，失败啦，得罪神啦，或是沾染死亡的时候，那几个很重要的一些宝贝啊，放在民数记。那另外第二方面呢，讲到在积极方面，带下积极祝福方面的啊。为什么把它叫十个宝？因为在民数记跟其他书卷很大的不同，它常常就是有一些这种东西啊，这个东西背后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或者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教训存在啊。所以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它真的是很宝贝的。那我们现在来看这边的讲的这五件事啊。那第一个讲到银号，就在民数记第10章的时候我们讲过了。那银号说到在这里，他能够招聚会众，就是 get people 的 attention， 他为了要传达神的心意，为了配合神的行动，这是讲到银号。他能够招聚会众，就讲到 get people 的 attention， 让 people 能够注意，能够知道有事情要发生。什么事情呢？就神有心意要传达，神有行动，所以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配合神的行动。所以像起行的时候啊，征战的时候啊，在节日欢乐的时候，都要在神的面前吹出大声啊，被神纪念。那弟兄姊妹，这是讲到银号。所以我实在很希望我们神家常常有一些真正从神来的音号被吹起来啊，让神的儿女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得到很宝贝的提醒。那有的时候在祷告会，有些弟兄姊妹的分享啊，讲到这个世代，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应该要用怎样的态度来面对，弟兄姊妹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宝贝很宝贝的提醒啊。Get people the attention， 然后我们了解神的心意，然后我们能够配合神的行动，能够来满足神。而银号不是随便吹的，就是我们自己在主面前要很小心啊。但是我们希望神家能够常常有真正从神来的银号吹起来。那第二个呢，是在民数记15章啊，那个衣服底下的男系带子，这个我们一直都还没空讲。 这个是在民数记十五章，我们看一下37节到41节。15章，我们看一下37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配着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这一段话实在写得非常非常的宝贝啊。衣服蓝细的带子是属天子民身上的一个记号。蓝，圣经上一再说到是属天，它的性质是属天的，它的见证是属天的。这是一个属天子民身上的一个记号。那这是神说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有神的选民，换句话说也是我们今天新约所有蒙恩的人，世世代代都需要佩戴的。不是说你回家以后脚上就绑个蓝带子了啊，这是都是属灵的意义。那在这里讲到说，一看到这个带子，就让你们纪念遵行耶和华的命令，不再随从自己。弟兄姊妹，什么叫做随从自己？就讲到我们照着这个属地给我们的法则，给我们的价值观念啊，这个世代的这个潮流，我们在这里过生活啊。那属天的子民，他们呢在主的面前不一样，他们是从天而来，为天而活，向天而去，这是属天的子民。他们的生命是从上头来的，从神来的，从天来的。而他们在地上生活呢，是受天管理，为着天而活着的。他们的原则不一样。所以我们说，有人说多找了钱回去退是傻瓜，那是因为属世的观念。人家找你的又不是你偷来的，干嘛去退呢？那就是属世的观念。但是基督徒不这样。而基督徒在地上所有的反应管理我们的原则是一个属天的原则。别人撒谎觉得没有事嘛，这是本来的就是这样子的，但是神的儿女们不知这样子啊，这就叫做一个属天受天管理为天而活啊。而整个的结果或者我们人生的方向是向着天去的，这是蓝细带子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提醒。所以41节，你注意看，41节是很特别的一个经文啊，它前后有个各有一个挂号，那个挂号是什么？你们都睡着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前面跟后面用神的所赐这个伟大的事实来挂起来。 I am who I am 是耶和华的意思，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是那位我是我就是的神，前后挂起来啊。而中间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和恩典，他说我要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那曾经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然后要做你们的神，就是要做你们的主，要成为你的 Lord。 前面讲到他是 Savior， 他把我们从埃及救出来，他在我们身上已经做成的，他曾经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而在我们这一生的路上他要做我们的主，他要在凡事上居首位，这是属天子民身上的特点。而前后的挂号，我们是站在神所赐的地位上， I am who I am。 那这个东西让我们可以成为在主的面前不仅仅是一个蒙恩蒙救赎的人，我们也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荣耀神的子民，尊他为主。所以这个蓝细的带子很宝贝啊，那不是给祭司而已，不是给拿细耳人 也不是给利未人，给我们每一个人。那弟兄姊妹，我们记不记得在圣经上新约里面有没有这个故事这个代际有关的？血漏的妇人啊，血漏的妇人让众人拥挤耶稣的时候，他来摸耶稣的衣裳，对不对？然后他说我只要怎么样一摸他的这个，圣经上是讲到他摸他的睡子啊，然后就有能力从耶稣的身上出来。弟兄姊妹，就是讲到那个属天那个丰盛的生命在人子的里面，那真的是完全丰盛啊！所以任何人呢，当他一碰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得到了力量，得到了那个属天的力量、能力和医治。这是一个实际，对不对？你看神的百姓穿这个穿的世世代代的，挂衣服蓝袋子挂了这么多了，那法利赛人挂更多了，身上配着那个经文啊。那我们到以色列地去看他们的时候，那他们真是这个样子，他们头上还绑了一个小黑盒子，绑在这边一个黑黑的盒子，那里面放着经文，手上还绑着袋子经文啊。那个房子，任何的房子进去，它有一个东西叫做，我一下忘记它名字，叫马斯萨还是什么，里面插着经文。生命记第六章讲的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要把这些话要写在你们的什么板子上啊，写在衣袋子上，要刻在门上啊，要叫你们世世代代纪念啊。这个他们就真的就在外面就这样做，所以你就发现每一个门上都挂着一个，连城门口都挂着一个那个条子啊，不是挂着一个那个小小的，他们用各式各样的彩色做装饰品，在这里面放着经文啊。只是呢，从耶稣来了以后，那这个东西他们都放成横的，他们说因为放直的太像十字架，因为他们否定基督啊，不想承认耶稣是基督，所以他们现在这个东西全部放成斜的。你去看真的是很难过，以色列各家啊，他们的门、他们的城门口、他们的餐馆门口都放了一个这个放经文的，但是放成斜的。那导游告诉我们，因为他们不肯承认十字架啊，不肯承认基督的救赎，他们还是放着经文在这里照着旧约所讲的，但他们心里面却不肯接受那个旧约里面所讲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太可惜了。那我们今天身上带着南希的袋子，弟兄姊妹，让我们这个人随走随散步属天的生命啊，那这是我们今天南袋子的意义。今天人跟我们接触，跟我这个人接触会更活起来呢，除了听人数据以外啊，哎呀，对，太多了就是人家跟你接触的时候，到底是跟你接触以后会灵活起来呢，还是跟你吃一顿饭，跟你聊了一个天，跟你讲了话以后，或者不过看见你一眼的面孔，人家就垮下去了。身上带着南希的袋子，一个属天的记号，一个属天的信心，还有一个属天的见证，在我们的身上不一样，属天的指明，非常宝贝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啊，希望大家常常有蓝袋子。你看我给你们的讲义夹子就是那种蓝色的，我那天去买的时候有灰的有蓝的，两个我都很喜欢，后来一想民书记的蓝系袋子买蓝的这还是外面的提醒就是了啊。那第八这个第三个基期的，也就是整个的第八个啊，讲到乌灵跟土民，那乌灵跟土民，我们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二十八章，我们先看一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二十九节三十节，他说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名字的、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做纪念，又将乌灵和土民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这个胸牌上面刻着以色列的名字，在十二个宝石上面啊，说到大祭司他胸怀众民啊，就是他心中爱着神的百姓，他怀揣着神的百姓负他们的责任。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决断的胸牌里面， 要放着乌灵和土明。那乌灵是亮光的意思，土明是完全的意思，所以乌灵跟土明受到完全的亮光，受到神的指引，神的引导。所以乌灵跟土明在神儿女们中间，在决断的胸牌面前，胸牌里面替以色列家定夺啊，做一些决断的事，做一些引导的事情。所以在我们民数记里面27章，这里也特别提到啊，民数记27章讲到他们在这里挑约书亚出来继承摩西的时候，叫他站在以利亚撒面前。而21节，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所以乌灵土明是讲到我们最后再看一节，好了，一起讲我们翻到生命记33章第8节，论到利未说，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讲到神家里面有一般虔诚的人，常常在主面前侍立的人，常常把神儿女们在爱中怀揣在胸怀里的人，他们为神的百姓到神的面前去寻求神的光照和引领。那神家里面需要这样子虔诚的人，有多有这样子虔诚的人，他们里面对神的作为，对神的引导有这么明亮的光照，有这么清楚的明白。所以当神的儿女们有一些个人的需要有一些前途的困惑或是一些需要决断的事情，让他来请教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可以陪着他祷告，我们可以为着他祷告，来寻求，来明白神的带领。那神家真的很需要这个，所以不能够人家来找你，你说那我们学使徒行传编个揪好了看看神怎么带，对不对然后就丢个揪啊，看看神带你去东去西这个是这个，就说你根据圣经做的就是因为我们要小心根据乌灵土明说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引导我们里面有那个这么透亮，这么敏锐这么清楚，能够知道神的带领是什么。那第四个或者叫做第九个，拿细耳人的长法。我们知道拿细耳人身上最特别的一个点就是他身上的记号是什么，就是他的长发，对不对参孙整个力量的来源就在于这个长头发。当他的长发被剃掉的时候，圣经上说到耶和华的能力离开他了，整个离开他。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能力的来源在于他为主受羞辱，那为主有十架的经历，对不对？我们上次讲过了，那长发说到为主受羞辱讲到那个十字架奉献的经历和实际，而基督徒的能力就在于这个。那么这个长法呢，是最满足神的，所以神悦纳他，神的祝福，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所以当他这个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满了以后，这个长头发剃下来，不可以带回家的，不可以送给祭司的，不可以送给女朋友的，不可以送给太太的，不可以传给子孙的，还要干嘛？要在祭平安祭上烧在耶和华的面前归给神的，太宝贝，神要，弟兄姊妹，这是太宝贝的东西，这是神要的，这是属神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那个十架更深的生命我们在主面前走过十架的生活，都讲到这是长法，拿细耳人的长法，他把自己特别分别出来，彻彻归耶和华。我做这事，彻彻为着耶和华，我这么做，我做这个拣选，我是彻彻为着耶和华。我在主面前奉献，我在伯饼聚会圣服里面的感动起来祷告，弟兄姊妹，我为了归给耶和华。弟兄姊妹，这都是长法，美丽的东西，清香的东西归给神。而这个东西被玷污的时候，被死亡玷污的时候，神就把它给剃掉，然后呢， 不要的、烧掉的，重新来过。神要真正在主的面前啊，是 pure for God， 没有受过死亡玷污，没有在主的面前啊，这个沾染不洁的，才能够归给神。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这种所有为主的心，所有在主面前真实实价的这个摆上，神非常悦纳，神要的。那最后一个，这个首领和尊贵人手中的杖和圭啊，这个我们回头来看一下这节圣经，在民数记21章。民数记21章16节，就是在那个铜蛇火蛇的事情过了以后啊，以色列人从那里起行到了比尔，就是从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招聚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说的就是的井。当时以色列人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你们要向这井歌唱。这井是首领和民中的尊贵人用圭用杖所挖掘的。弟兄姊妹，就是我刚才已经提到了啊，说到他们在旷野里面，在那个干旱大而可畏的旷野里面，神的百姓觉得干渴，没有水喝，而这个时候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怎么得水呢？神的百姓不能够说不管啊，从前都是埋怨，要拿石头砸人啊，但是在这边他们有一次很好的学习，神叫百姓向着这个地就开始歌唱，说井啊涌上水来。而在这里呢，首领和百姓中的尊贵人，这个尊贵不是因为你当了什么财政部长什么部长，这个尊贵啊，他讲到他们在主的面前那个生命的尊贵。我想我们讲到尊贵，圣经上很好的例子我们昨天刚读到的，就是雅各，对不对？他年纪老的时候进了埃及，到王宫里面去。那个希伯来书7章7节讲到，向来都是位大的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对不对？但是当这两个人相会的时候，法老是当时世界的霸主啊，埃及帝国这么强盛，而雅各进去白发苍苍，都是来逃难的，手中要拿着拐杖又瘸个腿，那这两个人相会，弟兄姊妹，所有人见到法老都得伏伏在地，几乎不敢看他的。但是为什么法老愿意甘心的让雅各给他祝福？雅各身上一定有一个尊贵的气质，让这个法老不得不服下来。所以当雅各一伸手的时候，法老愿意低头给他祝福。他一次给他祝福，两次给他祝福，弟兄姊妹，尊贵的生命在雅各的里面。两个不同 system 出来的人，一个是世界里面出来的，达到顶峰充其量就是法老，一个是被神十字架剥夺工作拆毁建造一路上经过工作过来的雅各啊，那个年老这个发白啊，白发苍苍的弟兄姊妹，当他扶着拐杖进王宫的时候，是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雅各尊贵，神所祝福啊。弟兄姊妹，这是讲到那个尊贵，就神家里面这些真正做首领和尊贵的，在神百姓碰到干渴需要的时候，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带头，他们付代价，在主的面前，神百姓唱歌，井啊涌上水来，而他们平信，一方面平信，一方面他们付代价，在主的面前去得水。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美的见证，美的见证。那神家今天在地上都会面临考验的，在每一次的考验面前，我们可以像神的百姓一样发怨言，拿石头砸人。我们也可以像他们在这里的表现，全部一起来，大家用祷告用信心，leader 们带头付代价，也带头在信心上做榜样。如果这样挖下去水不出来，那多丢脸，对不对？对不对？那真的是要榜样的，那需要真正有信心，不然你挖没有用的。怎么还不来呢？怎么还不来呢？你叫百姓唱歌，百姓都唱了，井啊涌上水来，然后你也开始挖了，然后挖个老半天没水，那多丢脸的事情。 所以我说我三年前那次出去，那在那个艰难的里面，神叫我凭信心说传动，奉主的名叫传动啊，弟兄姊妹，神不是叫我祷告，神是叫我奉主的名叫他动。我那天在想说，主啊，我就祷告就好了，万一不成的话，至少只是个祷告。那神不高兴，神说你要叫他动啊，那个船被整个海草卡住了，那时候其实蛮危险的，天亮的话我们就暴露了啊。那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在危急的时候，神慈悲，慈悲到最后起来奉主的名啊，我说奉主耶稣的名叫这个船动。话才讲完，那个船一下子离开海草开始动。那弟兄姊妹，因为我那天才跟他们讲完课，讲到约书亚的信心叫日头停住在那边啊，那讲了这么多的道，然后底下万一我叫他动他不动呢，这些人都马上信心都垮了，对不对？就我自己里面受很大的考验，祷告还容易啊，主啊求你让他动，那不动的话那是神不做，那不怪我们。但是你奉主的名叫他动，结果他不动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就脸就摆不下来。那弟兄姊妹就叫做信心。好，那那次的功课对我这个人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啊。弟兄姊妹，这边讲到民中的首领尊贵人，他们百姓唱歌，那他们就开始凭信心就开始往。今天神家如果觉得属灵供应不够啊，神家面临考验，碰到一些挑战仇敌的攻击，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度过这个难关？我们需要神家一起来，百姓在信心里面的配合，而 leader 们在主的面前带头做榜样，依靠神，也在主的面前付代价来面对一切的艰难。所以你读亚伯拉罕、以撒，他们都是挖井的人，都是在那么大的需要面前，他们成为一个挖井的人，而让神家丰富有供应。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讲的这十样啊，那有一些当然是特别讲到主，那是我们不能够替代的，而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来仰望主，像讲到铜蛇啊，讲到这些，但是很多的这种东西都不是一个东西而已，它都跟人发生关系。那有些东西更直接的说，它就是我们，它是我们。那我们何等希望神家里面这些宝贝都有。消极方面的应付也非常的重要啊，像我们讲到铜蛇，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神的儿女们常常有这样子的见证，跟这样子的教导，跟这样子真实的经历，让同时，那例如说我们礼拜五或礼拜二祷告会来到神家，大家都很累，对不对？你发现一个面孔比一个面孔累啊，他和气，眼皮睁不开来。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学嘛，神家里面都有几个开始望同时的，你发现这些东西都不是道理，这都是实际。当我们真仰望同时就活过来了，你发现这个活了那个活了，一个一个都仰望同时都活了，你就发现那天的聚会完了以后我们的疲倦都掉了，因为我们都碰到主。衣服难系的带子啊，我们都有一些人带着属天的生命在神儿女们中间走动出入啊，当他们从我们面前经过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生命带来的祝福。那很多很多这些东西啊，菲尼哈的枪讲到我们在神家对得罪神的事情，我们用一个严肃的态度，我们不妥协。讲到乌林图明，讲到银号，拿西尔人的长法啊，民中的首领和尊贵人手中的杖和圭，弟兄姊妹，这都说到人了，都说到人，不是光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希望这些东西，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完民数记的时候，那每一样东西，每一个经历，每一个脚步，每一站，弟兄姊妹，都跟我们发生关系，而且都有教训是为着我们的。所以我说民数记太丰富了啊，只是不知道怎么样子能够很好的把它表达，把它讲出来，所以我只能够尽我可能的把它这样归类，然后到最后呢来一个拾遗啊，把它补全。那么当你回家看的时候，你就发现民数记基本上我们全部都 cover 了，重要的点我们差不多都 cover 到了。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在我们民数记结束的时候，我们都在回到我们当初所讲的民数记的中心主题到底在讲什么。我们翻到我们第一页那个 agenda， 大家还记不记得民数记主要的中心信息在讲什么？ Jesus only, Jesus ever， 对不对？我们两次的属点，第一次的属点叫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蒙爱蒙拣选的子民，一切从他而开始，因着他我们蒙爱了，因着他我们也蒙召了成为军队。而民数记最后一次的属点是为了承受产业，知道我们他是我们的终结，一切的终结在基督里面，他是 Alpha， 他是 Omega。 而中间的过程呢，讲到每一个遭遇每一站，他说到按着站带领我们，凡事都有他的美意，他在带领我们。讲到每到一站以后，对着会幕安营，说到处处以他为中心，也讲到他们离开什么地方，离开什么地方，说到他们永远以神为目的，没有一站是他们的终点，直到迦南地为止。这弟兄姊妹就讲到，唯有耶稣，永是耶稣。神管不管教我们，关键都在于到底今天我们身上把基督放在哪里。神带领我们的原则也都是根据他的儿子，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拆毁也好，建造也好，管教也好，祝福也好，都是根据他儿子。好，所以弟兄姊妹，这都是神爱我们啊。那这叫民数记中心的信息非常重要，而旷野的必要性，那五个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那么民数记中几种主要的人，我们讲了祭司、利未人，讲了拉希尔人。我们真希望神家多有一些拉希尔人，多有一些真正起来侍奉神的祭司、利未人。而讲到众首领，特别从七个角度，我们来讲到民数记几次讲到这些 leader 们，那么他们在主的。